我们继续用这一段时间来献上祷告，因为主说这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凭着心灵和诚实来到我们这位慈悲的阿爸天父面前，他喜悦我们到他面前倾心吐意。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这里来，我们就从主这里得安息。”主耶稣，我们恭敬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你，把那些缠累我们的交托给你，把那些折磨我们的、捆绑我们的、压迫我们的，主啊，我们都交托给你，求你大能的手来释放我们。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先为我们所拥有的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来献上感恩。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数算我们已经拥有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罪性常常让我们习惯去抱怨，我们总是看到那些我们没有得到的，却忽略了神已经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献上这样的感恩。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有生命气息来到你面前，可以张开口来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安全、自由的敬拜的场所。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家庭，给我们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主耶稣，你也给我们有获财的能力。我们可以供应照顾我们的家庭，主耶稣，你也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技能、头脑、恩赐。我们更是谢谢你给我们时间，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每一天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帮助我们。凡事祷告祈求，凭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下面为我们的青少年、为我们的儿童、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感谢神，今天 Inter High 的青少年的同工回到我们中间。感谢神，下个星期我们要开始 5-day 的 club Bible study 的 club，帮助儿童从小在圣经上扎根，来认识你。主耶稣，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邪恶，而且一天坏事一天。这个世代真的是越来越走向堕落，因为我们知道你快来了。主啊，我们的下一代在谁的手中？我们下一代的灵魂在谁的手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征战，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家人们征战，帮助我们更有负担，来服侍我们的下一代，来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来为他们祷告。主啊，你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并不脱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为万民来祈求，为万国来祈求。我们为在巴勒斯坦地区、中东的局势来向神仰望，求神你赐下平安，赐下和平。主啊，那个土地的人民百姓实在是苦。主啊，我们也想到乌克兰，想到在世界上还有战火的地方。主耶稣现在正在进行奥运会，我们也把在法国发生的一切仰望在你面前。主啊，盼望你所赏赐给人的恩赐不要建造成为巴别塔。主啊，那不是一个高举人的聚会。主啊，我们求主你保守它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聚会，靠着每一个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 他们努力拼搏，他们最后是荣耀见证神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为美国祷告，特别是在今年大选的这一年，主啊，我们每一个总统候选人祷告，凡是执政在位掌权的，主啊，愿他们真的能够高举你的名，愿美国的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执政都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主啊，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有撕裂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主啊，你说你在撕裂中就播下和平，在仇恨中就播下饶恕。主啊，盼望每一个人都愿意回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里面合一。我们用主的爱仍然彼此相爱。主耶稣，谢谢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你的儿女，你要兴起来，为主奔走，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神。好，今天主日分享的题目哈，大家看到了哈，所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躺平？送分题，好，讲一个比喻的故事哈，讲一个比喻的故事。有一个山村，他们接到了通知，哇，说上面有个大人物要来他们村里视察，但是他没有说具体哪天到，所以呢，这个村里上上下下就紧急动员起来，是不是？打扫卫生，啊，清理道路，然后在村口排队迎接。可是等来等去不见人来嘛，一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3天过去了，大家在村口等来等去，百无聊赖，反正都是等，是吧？于是慢慢的呢，就有人摆上了桌椅，泡上茶，嗑起瓜子儿，甚至打上牌。那有人呢很聪明，哎，干脆这个时候我们来卖冰棍儿，挣点钱，做点小生意。那还有人觉得呢，不行，我们在等大人物，我们要专心的等。我们就在树荫底下铺上凉席，躺平等候，可不可以啊？我想这是一个比喻哈，我们要借着这个比喻想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在等一个大人物，是不是？我们在等谁？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在等耶稣再来，是不是？但是耶稣也没告诉我们他哪天来嘛，是吧？我们左等右等，百无聊赖，我们总要干点啥嘛，是不是？所以有人呢，选择开始享受生活。就像在村口嗑瓜子儿、打牌、泡上茶，有人呢选择抓紧机会忙事业赚钱，就像卖冰棍做生意；有人呢认为耶稣都要来了，忙这些没有用，我们专心等候就好了。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啊？你是怎样等耶稣再来？我想说刚才的那些比喻、那些例子哈，这些种等法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2000年前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给门徒有充分的教导。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有5篇讲论，其中最后一篇就是末日讲论，就是专门讲主耶稣末日他再来的时候，24到25章这2章末日讲论。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在等他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哈，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等候耶稣再来，是不是干等？可不可以躺平？还是应该做什么？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在25章的14到30节。这段经文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哈，我们把它叫做暗财受托的故事，是主耶稣自己讲了一个比喻。啊，这段经文一共14到30节，总共经文呢分成3段，逻辑非常清楚，按照这个故事的时间顺序分成3段。第一段就是这一二节，一二节，你看主耶稣讲了这么个比喻哈，他说天国就好像有一个人，这个主人呢，他要往外国去，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离开家，要出去， 于是呢，他把他仆人叫过来，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他们。这三个仆人按着他们的能力大小，是吧？能力大的管多一点，能力小的管少一点，然后分给他们一个人5000，一个人2000，一个人1000，然后就出去了。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啊。主人走之前分配，然后接下来第二段，三节经文，刚才只有两节，这是三节。然后呢，这三个仆人做了什么？主人走了，他们拿着这个托付给他们的，他们做了什么？这个5000的呢，拿去做买卖，赚了5000；这个2000的呢，也同样拿去做买卖，赚了2000。那这个1000的呢，他的做法不一样。嚯，他回家掘开地，挖个坑，把这个埋起来。这是第二段。啊，这三个仆人做了什么？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三段。第三段其实最长。从19节一直到30节，就是主人回来了，回来了。这三个仆人要交账嘛，交账的时候，主人就对他们有评价，就会看到他们的结局不一样。我们以前听这段故事哈，我们总是重点在看说，哎，三个人才干不一样，是吧？暗财受托嘛，他们才干不一样，那个不是重点，因为只有前面两节经文第一段，第二段三节经文，重点是后面第三段有。19节到30节，一共12节经文，是最长的篇幅，所以那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最后他们交账的结局为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5000又挣了5000的是吧？他就带着这1万去给主人交账，说：“你看，你交给我的5000，请看，我又给你赚了5000。”主人说什么？主人说：“好，是不是？”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哦，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情派给你们管理。然后呢，你要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这个人得到很好的评价啊。然后呢，第二个人呢，这个2000又挣了2000是吧？也同样带着去交账。哎，你看这个主人的评价啊，他说好，是不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模一样，看到没？和前面5000的挣的一模一样的评价。第三个人就有点不一样了哈，第三个人你看，他去挖个坑把那1000埋起来，现在呢他来了，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就是狠心，心狠，无情，严厉。你看，你在没有种的地方，你却要收割；在没有善的地方，你却要聚敛。哇，你很无情啊，很忍心啊，我就害怕，所以我就去把你这1000银子埋起来。好了，现在你看，我完璧归赵，原封不动。这1000银子，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哦。他好像觉得交差还不错哦，但是没想到，你看下面主人的评价是什么呢？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那你总要做点什么嘛？你也可以把我的银子拿去给兑换银钱的人，可以收利息嘛，是吧？总要赚一点，连本带息收回来呀。哦，你连这个都没有做，又饿又懒的仆人。于是主人说：“把他这1000拿走。”这什么意思啊？你就可以知道前面那个5000挣5000的那1万还在仆人手上呢。所以你看，这1000呢就给你拿走，要给那个1万的，那1万就是5000挣5000的，他手上还有1万，再把这1000给他，他就有11000喽。那这个1000的就一分没有了。主人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这是第三段。12节经文第三段，重点在阐述这三个仆人，他们交账，他们得到了不同的结局，不同的评价。这三个仆人呢，他们对待主人的托付，在等待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做法不一样，结局不一样，而且这个结局是天壤之别，是不是？前面两个仆人好啊，又忠心又良善，神要给他们，主人要给他们更大的托付。然后他竟然要享受主人的快乐， 就像我们基督徒有一天在天上和主一同作王，要享受主人的快乐。但是第三个仆人呢，好惨啊，有的也要给他夺去，把他赶到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主人的评价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哇，这个天壤之别的区别啊！所以，我们读这段故事，我们重点要去看这三个仆人，他们结局如此不一样。这第三的一个仆人到底错在哪里？哪里错了？我们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这第三个仆人他可能不见得自己认为错的。你看他见主人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底气的。请看你的原因只在这里，他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刚才这个比喻说天国比喻，哈，这主耶稣打的天国的比喻，也就是说这个主人就是代表的，就是比喻的就是神嘛，仆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嘛。所以神托付给我们了以后，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有一天我们也要向他交账。我们会不会也犯了第三个仆人的一些错误啊？以至于最后我们落得一个非常遗憾、非常可怜、非常悲惨的结局啊？还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可以得到那个忠心良善的评价呀？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我们重点要思想的，这第三的一个仆人到底错在哪里？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哈，借着这段时间，我们来分享三个错误。他有三个错误，这三个错误越来越严重。第一个错误，他对主人的托付的认知错误。因为我们看这三个仆人，他的主要区别就是在于他们拿着这个托付的东西以后去做的事情不一样，是不是？前面两个都是拿去做买卖挣钱，第三的一个呢，挖个坑埋起来。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误解哈，我们觉得圣经是不是鼓励我们做买卖？啊，我们这里有很多经商的弟兄姐妹，可能就很开心了啊。哦，这个是个误解哈，我们要看，所以说要看希腊文呢，原文里面这个"做买卖"这个字啊，不是做买卖，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投入工作，投入工作。所以你看 NIV 版翻译的是 "put this money to work"，你要把这个钱放进去工作。你要把给你的东西，你要拿去产生价值，要拿去增值。好，所以对钱而言，要工作就是投资嘛，哈，它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无论你是做买卖也好，最后主人也说，你宁可拿去放银行收利息也好啊，是吧？他总是让他投入工作的。所以圣经在这里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做生意，而是说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拿去投入为神工作。所以这是第一个认识啊，对于神托付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第三个仆人明显错误的认识，他认为托付给他的目的就是保管，所以我保管得很好啊，我怕贼偷啊，我挖个坑埋起来，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看最后我原封不动，完璧归赵，1000银子一分不少，我有什么错？错在他把这个托付的目的就搞错了，神托付给他不是让他保管而已，no。神托付给我们的东西也不是让你保管而已，而是要 put into work，为神工作。这是神给我们托付的第一个，我们要认知清楚的地方。这是这个第三个仆人的第一个认知错误。所以弟兄姐妹，神给你的资源，给你的托付，目的是什么？只是让你保管着，存着。或者说自己拿去花掉，自己拿去享受，还是说为神创造价值，为神工作，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刚才那段比喻哈，给了5000、2000、1000的银子，你知道那个银子它代表的是什么吗？啊，传统的解经历史上是把它解释为是 talent 天赋、才干啊能力。这是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因为这个银子哈，2000、5000，这个银子它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也不是银子，它这个词语很特别哈，叫做他连德啊，中文翻译哈叫他连德，这个音译过来就是 talent。所以你知道英文的 talent 才干这个字啊，就是从这个希腊文衍生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英文里面的 talent 这个字，就是从他连德这个希腊文衍生出来的。那么 talent 这个英文后来就翻译成了才干，是吧？天赋、恩赐、才干。 但是它是衍生出来的。其实希腊原文里面最早的那个塔连德不是这个意思，塔连德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个重量单位，它是个重量单位，它代表了50磅到75磅左右的一个重量单位。这么重的一堆财富，一堆银子，就说一堆财富，它相当于多大的价钱呢？你们猜？相当于多少年的年薪？一个 talent，刚才和赫本翻译成1000的这个。才银子哈，1000就是一个 talent，一个塔连德，它相当于19年的年薪，很大一笔钱哈。好，所以它的原文里面不只是光是指那个能力啊，才干，但是后来引申到了英文才有这个意思。好，所以说最早的时候它代表的是整个财富，所以说现代的圣经学者对这个的解释。就比才干更宽泛，就是凡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所有资源、所有恩赐，包括你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你手还能动，对吧？哪天不能动了，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这个动是一个神给你的托付了。你可以用这个动的手做什么？所以，神给你的健康的身体做什么？神给你的学识是做什么？神给你的金钱财富，给你的社会地位，给你的各种技能，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各种社会机遇，包括给你的时间，你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圣经上讲，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是不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所给、所有的都是神赏赐托付给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收取的也是他，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所以第一个问题，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托付给你的，不管是1000还是3000，或者说500，包括你的时间、财富、地位、技能、家庭、身体健康各方面的，你拿去做什么？在等候主耶稣来的这段时间，你拿它做什么？挖个坑埋起来，自己享受，还是拿它做什么？神给你健康的身体要做什么？神给你好的收入是要你做什么？神给你很好的一些各种技能是要你做什么？神给你在社会上已经有很好的社会资源、事业地位，神给你大把的时间是要你做什么？有些人就没有时间了，但是你还有时间呢。神给你是要你做什么？是吧？神托付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保存，不是让你维持，也不是让你来炫耀自己，更不是让你自己享受，而是 put into work, God's work,放到神的工作里面，为神创造价值。因为你交账的时候，神就会说你拿去做什么了。为神创造价值就是帮助神国的扩展，为主得着灵魂，让教会得到建造。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教会也是如此。从教会层面我们来看，神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恩赐哦，给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他给这个教会资金，给这个教会同工，给这个教会场地，做什么？我们教会要用它做什么？我们不是只是保存而已，是吧？我们不是挖个坑把它维持起来就好了。你知道有些教会往往会这样想的，就觉得我们有多少人数了，我们守住就好了，我们不要下降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在神国里面，从来就没有守城的概念，只有攻城的概念。因为这个城、这个国本来就是神的，不需要你守啊。但是我们需要从撒旦的手中把它攻回来、夺回来啊。这个就像踢足球一样，是吧？踢足球的有这个概念啊，守是守不住的，你只有不断进取去得分，这场球赛才能得胜。所以，对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啊，我们要认识到第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犯第三个仆人这样的错误，觉得保存好就好了，挖个坑埋起来。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所以我们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有些恩赐、有些能力、有些放机会、有些资源，生怕教会知道了，生怕拿出来用光了，生怕别人知道了，说我们好像在炫耀自己不够谦卑，好像那样是不是更符合基督徒低调谦卑的形象？No,这是误区，这就是误解，这认知错误，把自己的恩赐藏起来不为神使用，绝对不是谦卑，而是失职，而是不好的仆人。 而且把我们所有的为神所用，给教会去建造教会为神所用，从来不会越用越少的，你知道吗？就像五饼二鱼一样，神一定祝福，越用越多。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哈，可能有个别人知道我会打一点鼓哈，啊，打一点架子鼓。准确的说，我也不敢说会哈，因为真的我是中学的时候了，中学的时候放暑假有一个暑假，我父母的工厂有一个职工的舞厅，我就去跟着那个会打鼓的那个工人叔叔。啊，打鼓的工人叔叔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铁的，总之跟着他学了几天，一个暑假就学了那么一点点，之后啊，除了大学的时候追求师母的时候用过，就再也没用过了。直到进了教会，哇，进了教会发现，哎，敬拜团队需要啊，是有需要的，所以神也给我这个感动，好，我们就拿出来，然后就边服侍边操练边学习，哎，真的，神不小看，神就祝福这个恩赐哈。师母可以证明哈，我现在打鼓应该比20多年前打得好一点。哦，神会祝福这个恩赐哈，当然还是不算好嘛，所以真的我们鼓励 Joshua 会打鼓的弟兄姐妹哈，出来服侍哈，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第一点，我们真的是要对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你自己才更清楚，我们别人都不见得知道。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所拥有的。你也不要去和别人比，管他什么3000、5000，哪怕我只有几百，你不要跟别人比，你就看你自己所有的，哪怕你只有300、500，神也绝对不希望你把它挖个坑埋起来。你不要说你一定要会讲道才行，会解经才行。有些弟兄姐妹很善于装饰房子，房子装饰得很漂亮。哎，你看我们教会门口的招待桌啊，可以怎样装饰一下？我们门口的大厅啊。我们门口的这个招牌啊，怎么样子装饰一下？讲台怎么装饰布置一下，让人看到哇，这是神的家，有美感，可不可以为神所用啊？有些弟兄姐妹善于种植物啊，养花养草，哎，那可不可以让凡是新朋友一进教会就感觉这里绿意盎然呢？不至于教会门口的植物都枯死干枯在这里都没人管了，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善于打扫房子，我就不善于哈。有些弟兄姐妹善于收纳呀、打扫啊。哎，我们的储藏间呢，多少年没有清理过了，把它拿出来为神所用。如果有人会煮咖啡，哇，一进来我们就闻到咖啡的香味。啊，弟兄姐妹、新朋友走了以后，忘记我讲的什么道了，还记得咖啡的香味。感谢神，感谢神，还会再来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你自己去想，因为神给你的托付你自己清楚。但是你要想方设法把它投入到神的工作里面，因为这关系重大，因为你终是要交账的，这关系到你在天上的奖赏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手上那一点点，哪怕你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以前我认识一位长辈的姐妹，长辈哦，年长，住在老年公寓，身体也不方便出来行走，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出去传福音，她也不能短宣，她做什么呢？他就在家里做手工，他就把废纸拆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折纸，用纸做手工，然后用这些废纸做成了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手工的天鹅啊，一个什么东西，做好8个10个，他就一次送到教会来，摆在教会的门口桌子上，每个新朋友就送一个，哇，每个新朋友都感受到来自于教会的爱，来自于弟兄姐妹的爱，同样为主得人，是不是？同样在传递神的爱，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身上一定有神给我们的托付，不光是能力才干，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资源，包括你的各方面。当然，我更要说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多年的弟兄姐妹，多年的基督徒，我们有多年前面的不同的老师、牧师给我们装备的圣经的知识。我们有神学的装备，我们已经有多年的服侍的操练的经历，有属灵的生命，我们更不能把它挖个坑埋起来，是不是？因为这更是神要用的，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啊，我们不能把它藏在一个地方，把自己藏在舒适区里面，藏在就像第三个仆人那样，我们害怕，我们不敢迈出去，不敢走出去。我们要让神带我们到水深之处。让神带我们到神国里面更需要你的地方，弯曲这个地方实在是需要，不是吗？ 太多太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所以这是第一点哈。第一点，我们清楚知道，神给你的一切是要你充分的为神使用，不是让你保存而已，更不是让你自我享受。你知道我们这更糟糕的时候，我们这个比这第三个仆人还更糟糕，就是他把这1000银子拿去自己花了。这不更惨，是不是？我们又如何向神交账呢？你说，那我们又如何面对神呢？啊，这是第一点哈，对主人托付的认知的错误。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第二点。我想说这三点，我们会越来越深刻。如果你觉得第一点都已经很大的问题了，我们要来看第二点哈，它代表着什么？第二点就是对主人的认知错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就是对神的认知错误。我们看这个第三个仆人，他在面对主人交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哇，他好有自信啊！哈，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就是心狠的人，你是个无情的人，你是个严厉的人，你好苛刻。你看，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不讲道理嘛，一味的追求收益，追求增长，追求增长，追求这个增值。这是他对主人的认识。主人在下面的回复，主人说：“是你明知道我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主人承认一点，承认什么呢？承认他要增长，他要增益，他要拿去创造价值，因为他知道还有很多地方有需要。但是他没有承认说我是个忍心的人啊。我们看看整个经文刚才讲的，我们有时候会误会，觉得这个主人总是想赚得多嘛，哈。但是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刚才那个赚5000和赚2000的，其实数值差距还是很大嘛？但是他们的评价是一样的呀，他们得到的赞赏、得到的评价是一样的，他们都可以去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主人并不追求他们赚多赚少，甚至主人说对三个仆人说，你哪怕拿去放利息啊，是不是收利息啊？我们都知道嘛，收利息赚不了多少钱，听说最近要降息了。对吧？你放到银行里面收利息，挣不了多少钱嘛。所以主人不是在乎你赚多赚少，而是在乎你真的有拿去用吗？拿去为主创造价值吗？啊，所以我们不会认为这个主人他一味的追求，好像你一定要给他拼命的赚很多，这个数字在这里并没有体现，因为他们都是得到一样的评价，这个5000和2000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主人是慷慨的。因为他愿意把自己的家业托付给仆人，这是他慷慨的。托付给仆人以后，仆人赚了以后，仆人你拿着，你自己拿着，我给你呀，是吧？我还要把更多的给你去管理，而且你可以进来享受和我主人一样的快乐。这个主人是慷慨的，他愿意这些仆人与他一同享受快乐。这个主人也是智慧的，他按照才干分配。他并没有要求这个只有1000能力的人给他5000、8000，要你赚很多。他没有给人强迫他们去过度负担那些他们所不能、力不能及的。他是按照他们的能力给他们的。所以这个主人是有智慧的，他是慷慨的，他也是有恩典的，他愿意与这些仆人共同享受主人的快乐。但是呢，第三的一个仆人。他对主人是这样的认识，因为他的这个错误的认识，所以他就害怕嘛。他说：“你这么狠心啊，我就害怕呀。”所以你看，他和主人的关系是什么？他对主人不是敬佩，而是埋怨，是吧？他没有说感恩敬佩，说：“哇，你居然把你的资产交给我们去管理，而且最后托付给我们，而且可以让我们可以与你同享快乐。”他没有感恩，没有敬佩，没有赞美，而是埋怨呐。埋怨是不是？他对主人没有爱戴，没有渴慕，而是害怕呀。这就是他对主人的错误认知。这个错误认知就带出来他的一个可怕的、悲惨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有没有也有担忧，有畏惧？我们怕自己服侍的不够好啊，我们害怕自己传福音到时候讲不清楚，没有带人信主啊。我们害怕自己服侍没有果效啊，我们就像这个仆人一样，哎呀，我们害怕，万一这1000银子拿出去没有赚到钱，还亏了，我怎么交差呢？还不如不要服侍好了。 多一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是吧？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干脆不做，好像不做就不错了。第三个仆人就这样想法呀，结果呢？哦，这是我们有时候有错误的认知，我们就有害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这点只有1000，哇，那个3000、5000的，主啊，你去找那几个3000、5000、1万的，我只有1000，我还1000都没有，我才500，我拿不出手，不好意思献丑啊，神一定看不上。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但是你看，神对第三的一个仆人，没有说，哎呀，是哦，你能力不行，只有1000，这样就好了，没有，神对他的评价。是很严厉的哦。教会，我再来说，教会层面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教会也常常会这样子，害怕，害怕改变，害怕尝试，害怕创新。我们害怕人，我们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害怕减少。我们害怕有人走，我们害怕奉献减少，我们害怕批评，害怕反对，害怕说三道四。我们害怕，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动，我们挖个坑埋起来。保证这1000不少就好了，但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也是基于我们对神的错误的认知哦。你知道神从来不会怪你赚得多还是赚得少，他从来不来验收我们服侍的结果，他更看重的是我们服侍的心啊，更看重我们愿意摆上的那个心。我们愿意把五饼二鱼那么一点点，小孩子他没有说不好意思拿出手，他没有说拿出来用了我怎么办？他愿意拿出来给神所用，神看重的是这个心，因为你这个心反映出来的是神，是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正确的认识，而不是错误的认识。这反映出来的是你对神的态度，正确的态度，而不是害怕、恐惧、担心的态度。我们的神是何等恩典慈爱的神，是吧？我们天天唱歌赞美，都是在说恩典慈爱的父。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想我们人间的父母，当你看到那个小孩子，他说：“爸爸，我要来帮你擦桌子、洗碗、拖地。”你会不会去很苛刻的、严厉的去检查洗没洗干净、拖没拖干净？你看着他那么认真努力的想帮你，你就心里很充满喜悦了，是不是？你就充满了对他的爱，是不是？我们尚且如此。何况天上的父呢？所以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爱他、回应他、愿意服侍的心。所以第二点哈，提醒我们，我们对神要有正确的认知的话，我们就不用害怕，不要怕服侍的失败，也不要怕被笑话，也不要怕没有果效。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所有的拿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你知道谁会负责结果吗？神会负责结果。而且神一定应许他会加倍的祝福，所以我们以前有听过一句话，是不是？不是能不能，而是肯不肯。因为你肯，就代表着包含着你对神正确的认知，代表着你对神的信心。这是第二点。第三个仆人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主人的认知错误。他认为主人是狠心的、严厉的、苛刻的，我害怕。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天父是这样的认识。那么，已经这么严厉的一个错误了哈，还有第三个更深刻的错误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认知错误。对自己的认知错误。你看这第三个仆人，他来交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语气怎么样？他很有信心的，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所以我就害怕了。然后现在，请看。你的原因只在这里，原因只在这里，一分不少，完璧归赵，大功告成，是吧？我好自信哦，好开心哦，振振有词哦，因为你狠心嘛，所以我当然害怕了。那我既然害怕的话，我就找了一个妥当的方法，万全之策，埋起来。你看，现在交给你，一分不少。这个仆人想，我的结果，我的评价，就算没有功劳，你还是将就嘛，是吧？我至少原封不动还给你了嘛。结果呢？结果呢？这么严厉的评价，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呢、啊？哇，这个话好重啊，是不是？这句话好扎要害哦。这个主人看起来如此严厉的批评，其实他是在指出这个仆人第三个错误， 最深刻的错误就是对自己认知的错误啊！你不是害怕，你是对神没有信心；你不是谨慎，你是懒惰。神的这个批评很清楚，但是也很深刻，不给我们面子哦。但这个就是要来纠正我们对自己错误的认知啊！这句话实在太重了，是不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们都不敢往自己身上去应用。不至于吧？我想，不至于吧？是不是？我们都希望不至于，包括我自己，是不是？但是还好啊，我们还有时间嘛。神还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啊。主耶稣还没有来呀、啊，所以说现在把我们叫醒，让我们及早醒悟，比最终糊涂交账、留下永生的遗憾要好得多嘛，是不是？所以第三的一点，正确认识自己啊，你知道。我们去认识神，我们说正确认识神其实不容易的，是不是？但是有好事情就是神他乐意主动启示给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他。你知道比认识神更难的就是认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不愿意认识自己，我们不愿意清醒认识到自己，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说重话。你知道这一段经文，这段比喻，主耶稣这个故事是对谁讲的吗？不是对法利赛人讲的，好像骂法利赛人骂惯了。这是对门徒讲的，这是对他身边的门徒讲的。所以主耶稣他要说重话啊。虽然我们都知道说装醒的人啊，装睡的人叫不醒是吧？装睡的人叫不醒，但是神依然苦口婆心、振聋发聩的呼喊，要用严重的警告叫醒我们。所以这四个字真的我们很难承受的，是不是？太伤人了，太扎心。但是主从来不掩盖真相的，他说对你们有利的没有一样我避讳不说的。所以什么叫又恶呢？恶就是 evil，就是坏呀、啊。因为他对主人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把恩典慈爱的神想成一个苛刻严厉的神。什么是懒呢？我们来看看懒，什么叫懒？我们以为懒就是。不想做事情是吧？不爱做家务啊，这个不喜欢动啊。罗马书这一节经文，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为什么懒惰和火热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会看，我们再次去看希腊文字典里面"懒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懒惰"这个词的准确意思就是对有价值的事情畏缩不前。或者说犹豫不决，或者说没有热情，所以这里才说我们要服侍主，要殷勤不懒惰，因为心里要火热。因为懒惰的意思就是对于有价值的事情畏缩不前、犹豫不决、没有热情。还有什么事情比服侍神更有价值呢？所以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这个解释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上真正懒惰的人是没有的，只不过他没有热心而已啊。因为对他有热心的事情，他一定会积极的。他没有热心的事情，才会说我没时间呢，我有点懒呢。所以我们要清醒认识自己哈。第三点，这个仆人他的错误是认识自己有没有正确深刻的认识。我们要清醒认识自己，我们对神的国、对神的家、对神的使命，真的有热心吗？我们真的热心爱主，所以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因为不容易啊，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只有圣灵来光照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去到神面前有深刻的认识。但是我们一定相信，神对我们的认识不会错的。或许你说牧师，你说过了；或许你认为弟兄姐妹冤枉，我们都不要互相评论任何人。但是神认识我们。而且他对我们的判断是公义清正的，绝对不会冤枉我们，放心好了。所以第三的一点哈，所以刚才一共三点，对托付的认知错误，托付给我们的是要做什么？对主人对神的认知错误，第三的一点对我们自己的认知错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故事的时候，他还没有想，他不是没想到，他只是当时的门徒没有这个问题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时候还有这个问题，还有第四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到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以为都是我们挣来的，我们赚来的，我们努力争取来的，靠我们自己得来的。所以第四个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们拥有的一切根本不属于我们呢。你所拥有的一切根本不属于你呀。用中国话来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我们只不过是阶段性的保管而已。所以，我们到底要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托付呢？我们拥有神给我们的资源托付，我们可不可以躺平呢？所以，不要做躺平的基督徒。打开电视，看看这2周的新闻，是不是？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堕落的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啊！主耶稣真的要来了。我们在等候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像最开始我讲那个在村口等等大人物的那些人一样，我们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是不是？我们警醒预备，警醒预备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上文，按财受托的比喻的上文就是10个童女的故事。10个童女强调说，我们要警醒，要预备。但是我们预备的时候不是干等，接下来这段经文，刚才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源拿去为神工作，为神得人，建造教会，拓展神的国度。当然，要最后的时候哈，我要澄清一些，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我们服侍神的人不需要休息，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休息，我们需要平衡，啊，不是说好像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哈，我们需要平衡，我们才能更持久的服侍。而且我们这今天所讲的服侍，也不是说好像只是忙碌的做事情，我们也要学会去安息。啊，学会我们的内在生命的造就，学会在山上和神亲近，因为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躺平，我们不能懈怠，不能把神给我们的挖个坑埋起来，因为这个世界在堕落，我们在逆水行舟。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抱歉，这个图片有点小，就是在古希腊联邦的时候啊。古希腊那个时候，地中海联邦嘛，他们组成一个联盟，他们对抗波斯。他们都地中海嘛，哈，他们的战舰都是这种用手划的嘛。其中有一个联邦中的有一个城邦呢，他们背叛，于是这个联邦就开大会，他们决定要处死那个城邦的所有人，因为他背叛了我们这个联盟。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军舰，派了一艘船，装了一船的军队去处决他们。去宣布这个死亡的信息。可是过了几天呢，这个联盟又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怜悯他们，啊，给他们机会。他们又开会决定说，我们怜悯赦免他们，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派出了第二艘船，去传达赦免的消息。请问，这个背叛的城邦，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谁手上？他们是灭亡，还是得赦免？这就取决于第二艘船，你划得快不快了，是不是？哪艘船先到啊？那第一艘船已经先走了几天了，第二艘船你能不能追得上啊？第二艘传达赦免信息的船，他要努力的追上第一艘船，他要跑赢了，那个城邦的人才能得救啊，才能得赦免呢。请问第二艘船上的人可以躺平吗？可以懒散吗？弟兄姐妹。真实的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第二艘船跑赢了，跑赢了，因为他们带着迫切的救人的心啊。弟兄姐妹，我们有迫切救人的心吗？我们就是第二艘船上的人，我们就是传达赦免、救赎、福音信息的人了，我们就是去抢救世上灵魂的人了。我们岂可躺平？岂可懒惰？岂可挖个坑埋起来呢？所以，不要做躺平的基督徒，抓紧神给我们的有限的时间，充分利用神给你的宝贵的托付，抓住机会。神给我们有这样好的空间敬拜神，主日你就要抓住机会准时来敬拜神。我们有主日学，有网上有查经，有团契，就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来查经团契。你知道有些地方没有这个机会的，真的没有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有祷告会的机会，我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祷告；有服侍教会的机会，就好好服侍；有关心邻居的机会，就好好关心；有传福音的机会，就好好传福音。那这个月底，我们有一年一次的退休会的机会，你就抓住这一年一次的机会，好好上山去与神亲近。因为我们不能做躺平的基督徒，我们要等候耶稣再来，我们要兴起为主做工，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样来等候他。在等候他的时候，我们不能躺平，不能闲散，就像上个仆人一样，我们不能像第三的那个样子，挖个坑埋起来，这样我们如何在耶稣见面的那一天见他的面呢？所以，我们下面要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了。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侍奉中来迎接见主的那一天。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走侍奉的道路。我们愿主兴起我们每一位，眺望我们对神的热心，献上我们一切来服侍主、建造教会、为主得人。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又要走是否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当我走完时光的道路，我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的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信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兄姐妹，我们有一段时间来默想。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自己每个人亲自的在主的面前，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要如何等候主耶稣，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当做什么？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把他的家业给我们，他给我们诸多的赏赐，他更是把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我们用它能做什么？我们要如何使用，为神使用，能够更好的荣耀神？所以，是你让我们每个人思想我们自己。是像我们所拥有的，这不是白白得来的，这是神带着爱、带着殷切的心给我们的托付。他要让我们被兴起，为主奔走着侍奉的道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得救，有那么多的人需要有赦免的信息。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世界在飞速的堕落。主耶稣帮助我们被兴起，我们走侍奉的道路。 终于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又要走失望的道路，在你们，在你背起我的十字架，走完十分的道路。当我走惯是否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耀，荣耀的主耶稣，荣耀的主耶稣，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要被兴起，我要被兴起，要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再一次，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再一次，你是荣耀的君王。阿门，哈利路亚，主耶稣，是的，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那位全地的主。谢谢主耶稣，我们一切荣耀赞美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日子。好，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的日子，那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圣餐。圣经中有。